先借着，把我们的圣经的学习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奉着你的名，我们一同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借着经上的话，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个灵界又是怎么回事。主啊，你在你真理的光中，正像你经上所记的，我们都成了光明之子。黑暗之子是在没有方向、没有真理、在完全混沌的状态当中生活的人，他们随从自己肉体情欲的驱使来放纵自我。主啊，他们在撒旦魔鬼的欺骗里头，即便他们生活的一时快乐，将来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悲惨的结局。如今，我们在你的真道里边，在你生命救赎的伟大的恩典里边，我们成了进入光明的人，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今天学习主你的话，唯愿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心里，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从文字上来明白你的圣经的话的内容，更能够使我们理解这万古长青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如何的来应用，使我们在今天的世上成为智慧人，成为守你真道的蒙福的人，或者你借着我们也能够继续的为你结果子传福音。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加添我们的身心力量。主啊，使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当领受的都领受进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20章的学习啊。那么上一次呢，咱们讲到19章，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啊，那么那是一件非常重要、重大，这个在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当中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对吧？那就是主耶稣要最后的一程啊，这个他向众人宣告他是王，是吧？而他这位王是新王啊，以前从来没有的。不是世上的王，是属灵的王，是谦卑的王，对吧？所以他骑着驴驹啊。那么当时的众人呢，大部分都是虔诚的犹太人啊，一部分大概就是耶路撒冷的本地人，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啊，是从世界各地啊，从以色列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啊，正是以色列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主耶稣这个受难的这段经文啊，跟咱们现在的时间是很接近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以色列快结束了啊，逾越节，这个逾越节之后呢，就是他们的除酵节。啊，有1周的时间啊，以色列7天之内不可以有任何的 发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啊，按照路加福音的记录呢，他就去洁净了圣殿啊。上一次呢，咱们就结束在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明白主耶稣他心中其实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上耶路撒冷去，就是要为我们世人的罪，要这个受苦，啊，要被交在不法之人的手下。那么这个呢，在旧约都有许多的预言啊，特别是像以赛亚书53章啊，他是怎么样受苦啊，都为我们。诗篇里边有很多的预言。那么主耶稣心中非常清楚啊，下面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但是他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来完成。那么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里面，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越演越烈，那就是跟犹太人，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们，矛盾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一些人呢，也开始这个去忽悠这一些老百姓啊，特别是当时的这些祭司啊，这个民间的长老，他们虽然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主权，但是犹太公会，在民间还是这个最高的权力机构，所以这一些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联合在一起啊，因为政治领袖是不希望有这样一个王的啊，宗教领袖啊更是不希望，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来挑战他们的既得宗教利益，所以最终呢，他们决定杀害耶稣，其实犹太人说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真的没有杀人的权柄吗？钉十字架这种事儿，可能犹太人这个直接这样宣判死刑他不行，但是杀人那末地那个斯提凡是吧，就被他们杀了，拉出城外，石头就打死了那么罗马人也不会太多的去过问这些事儿，但是他们之所以要借着罗马之人的手来杀耶稣这背后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们所谓的没有杀人的权柄，其实他们杀的人还少吗？但这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可以咱们等会儿一步一步的我们可以来讨论。那么今天进入到第20章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以前的时候呢，主耶稣是比较隐藏的啊。这时候，当自己主耶稣已经行神迹这么长时间啊，他已经隐藏不了了，所以呢，这个矛盾就必然要爆发出来，对吧？主耶稣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吧？这是也是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以色列人啊，不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些领袖啊，跟主耶稣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那么最终呢，就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程度，那么经上的话呢，就都应验了。好，第20章啊，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一段圣经的记录。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第20章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20章。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20章呢，就读过了啊。那在我们进入20章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把上一次留下的一个小尾巴啊，把它解决掉。那就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呢，就进了殿啊，然后呢，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然后对他们说：“啊，经上说，我的殿啊，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那么耶稣天天在殿里边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杀他啊，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呢都侧耳听他。好，弟兄姊妹，在这个简单的对话里，这个记录里面啊，圣经的这个记录信息的当中，我们看到了，都看到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耶稣去洁净他的殿，对吧？说这个殿呢是祷告的殿，祷告的殿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都要到那个殿里边去，而是这个殿的功用是人来寻求、来敬拜、来得神的启示啊，与神沟通互动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施恩座啊，原本是有的，现在没有啊，主耶稣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啊，香坛挪到了这个帐幕的后面，是吧？里面的约柜已经不在了，所以啊，那个殿啊，是人与神互动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么，可是呢，现在那里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了。为什么会成为做买卖的地方呢？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人要来献祭。这个献祭啊，一方面呢，就是必须要献无残疾的祭物。那么，这个无残疾的祭物，由谁来定呢？是由献祭的这些祭司立位人，我们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所谓的神职人员。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来啊，要交税、垫税啊，他们也要奉献。那么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是吧？他们在这里要买卖、要奉献，那么用各处的钱是不行的。因此呢，在这个圣殿里边就有这一些兑换银钱的人。所以在其他的主耶稣不止一次的洁净圣殿啊，就记录了在这个圣殿里边呢有兑换银钱的桌子，还有呢就是那些卖牛羊鸽子的人，是吧？那么这都是根据当时的这个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当这些东西呢，它成了一个 神职人员的产业链的时候，啊，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兑换银钱的生意，还有买卖牛羊鸽子的生意。那么，当这个生意呢，渐渐已经不再仅仅是给人提供方便，而是成了一种利益关系、买卖关系的时候，啊，比方说这个献祭的祭物啊，那么当然有很多远道而来的人，他们要把祭物从自己住的地方啊，不用说太远，是吧？你就算是从这个加利利地区啊。要带着牛羊鸽子到圣殿里边来献祭，那也是挺远的，是吧？也是挺困难的。所以呢，他们就不如带着钱啊，来到圣殿，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在当地买一只要献祭的动物就可以了。但是献祭的动物呢，是要求是没有残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与其从社会上买一只，说不定到那里呢，一查祭司一看，原来还是有残疾啊，那不就白买了吗？因此呢，干脆就从祭司的手中来买。买呢，就是祭司已经查验过的了啊，这些只要买来直接献，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给这些献祭的人提供了方便。可是实际上呢，这里边也越来越多的给了这些祭司们从中赚取利润的机会。久而久之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不敬畏神的人开始在这里，以给会众啊这个行方便为理由，来开始做生意。人的心呢，就在这样的生意当中就慢慢变质了，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是你带来的牛羊再怎么完美，我说不完美就是不完美，对吧？你从我这里买的，它有什么残疾，我说它完美就是完美，对吧？那么这样一来呢，整个圣殿里边的侍奉啊，它的气氛就不再是清心祷告。啊，这个追求圣洁公义，追求上帝的怜悯，而是在这里怎么想办法不要让他们宰这些呢？就想办法怎么宰人啊，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甚至于呢，这个圣殿的献祭啊，已经不能给献祭的人带来心灵的更新，啊，带来心灵的洁净。而是成了一种厌恶啊，成了一种讨价还价，是吧？那么，也许有人问啊，既然这样的话，人还献什么祭呢？当然，人的宗教情结不是用这种简单的这么一句话就可以回答的。无论是虔诚的人还是不虔诚的人，献祭这种事儿呢，总是不会断的。啊，咱不用说别的啊，就说中国现在各大这个庙宇是吧？但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那个地方不过就是一个上市公司了，都是吧？骗钱的地方。可是呢，人还是各种理由啊，不断的去被骗。那么一个宗教场所啊，它是没有产业的，是吧？它居然能够成了上市公司。那就可见上当受骗的人要有多少。在人性的里头啊，这种事情呢是，非常，怎么说呢？可以理解，难以避免，对吧？除非这里边呢，人的内心对神有真正的敬畏，啊，对于公义的法则。有切身的遵守，啊，除去自己的贪婪，那么这样呢，才会使信仰不会变质。那么当时的主耶稣啊，这个洁净圣殿， 他为自己的殿心如火烧，啊，就是看到这个殿的腐败。这是神子他的本性，他忌邪的心自然的表达。那么这个也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啊，那就是当时的宗教的腐败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所以，当主耶稣来洁净圣殿的时候，那么这一些在圣殿里边已经既得利益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就好像马丁·路德把这个人的得救、称义、赎罪，强调唯有基督。也就是说，人的罪只能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里面得到赦免，而不可能去透过什么炼狱、透过什么买赎罪券来减轻人的罪罚。那么，在这种的马丁·路德的这种的呼喊啊的正义的声音之下，那么那些天主教的既得利益者会悔改吗？会感谢马丁·路德吗？我们看到的客观事实，犹太人没有感谢耶稣，没有悔改圣殿里边这些贪婪污秽的这些邪恶的行为。那么到了新约的教会，啊，天主教也没有因为有人指出他们的问题而导致了他们的悔改。相反的，他们会用他们手中宗教的权力来迫害，啊，来排斥这些给他们提相反意见的这些人。所以主耶稣洁净了圣殿之后呢，并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支持，啊，更不会得到这些当权者的认可。第47节啊，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那么祭司长、文士与百姓的尊长，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所以这里有三种人啊，提到三种人，一种呢就是祭司长，祭司长就是当时的宗教的最高领袖，对吧？文士就是当时的神学家。然后百姓的尊长，那就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民间的这些领袖。他们这里用了一个字啊，都想杀他。好，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人想要杀他呢？为什么这些人都想杀耶稣啊？耶稣做的不对吗？大家都在吗？
因为耶稣断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要得的利己吧。
所以用现代的人话说，动了他们的奶酪了，挑战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教会这个走向宗教，就是为了在这个信仰的里头，能够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宗教的目的就是利用信仰来为宗教人士谋取最大化的利益，这就是宗教。所以你要挑战宗教的传统，那就是动了宗教领袖们的奶酪。他们这些人会和你拼命的。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诸多的宗教战争，对吧？教派林立、堂会林立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及弟兄姊妹， 抛弃宗教，任何一种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抛弃基督教，好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基督，真正能够得着生命之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是吧？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更多看重的不是圣经，而是他们的规条，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这些拉比们解释出来的这些信条。所以呢，主耶稣才说啊。你们把人的教训拿来当做真理，当做道来教训人，所以这些人呢是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神。那么敬拜神是枉然的，这主耶稣自己说的，对吧？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把人的教训当做道理教训人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神学家们。他们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啊，所以他们才会把自己总结出来的教义凌驾于圣经真理之上，让众人来这个学习和遵从。那么如此呢，他们的权威啊，他们的价值啊就被肯定了，是吧？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个过高的抬高神学价值。问题就是在这里，对吧？因为搞神学的人，他们要权力，他们要话语权啊，他们要地位，他们要经济，是吧？他们要名誉，所以他们的学位、他们的论文、他们的这个教义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就被特别特别的高抬看重。其实这不过是他们的思想而已，是吧？所以，圣经本身，那才是神的真理，是吧？那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解释只做参考，可是这些人呢，他们把自己的观点绝对化，凡是跟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他们就要定一端啊，就要开除啊，就要打压，是吧？这个跟当时的这些这个所谓的祭司长啊、文士。还有民间的尊长，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民间的尊长他们是，社会的既得利益，他们社会上的既得，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对吧？当耶稣是王，是吧？耶稣把天国带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就跟世界上的权柄产生冲突，对吧？所以这一些宗教的、政治的既得利益者，都是恨耶稣的，恨到一个地步，要除灭他，对吧？但是，我们说啊，主耶稣的智慧，他的圣洁，是他们寻不出法子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是怎么样想办法找理由啊，来出卖耶稣的，就是我们要进到第20章的经文的内容了。好，时间呢已经到了11:02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没有进入到第20章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大概休息个10来分钟吧啊，我们到一刻啊，11:01啊，我们再回来。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